台湾接连失去两个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台湾只剩15个邦交国。分析认为，南太平洋两国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和内政处境造成压力，甚至对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带来影响。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9月16号宣布，他将不会参加台湾2020年总统竞争。如今郭台铭正式出局，对台湾总统大选选情带来何种影响？郭台铭出局是否意味着明年台湾大选仍然是蓝绿对决？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今天是9月22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9月16号宣布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并同时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台北宣布台湾即日起与所罗门群岛断交，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闭大使馆。9月20号，台北抢先宣布即日起终止与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这两国与台湾断交之后，使得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15个。分析人士认为，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对台北的外交和内政处境造成压力，而且会对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布局构成影响。另一方面，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9月16号宣布，他将不会参加台湾2020总统竞争。就在几天前的9月12号，郭台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尽管郭台铭当时表示，他退出国民党与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无关，但是郭的举动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他参加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最强的信号。如今郭台铭正式出局，对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带来何种影响？郭台铭退选之后，台湾蓝绿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是否还有出头的机会？郭台铭出局是否意味着明年台湾的大选仍然是蓝绿对决？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和林森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两岸关系交流的专家，同时也是外交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严教授您好。
是，博弈、林森、蔡会长、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这个严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的，今天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天晚上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蔡德良先生。
主持人严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 China， 还有 Facebook.com/VOA 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9月16号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同时呢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台北宣布台湾即日起与所罗门群岛断交，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关闭大使馆。在9月20号，台北抢先宣布即日起终止与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那么这两国与台湾断交之后，使得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15个。那么就有分析认为，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的断交，对台北的外交和内政的处境造成压力，而且呢会对 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布局是构成影响，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那么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请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蔡德良先生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所罗门群岛，还有南太平洋的另外一个岛国叫基里巴斯几乎是同时先后就差几天和台湾都断交了。那么台湾的邦交国只剩下15个了，这是不是会对这个台湾目以后的这样的这个国际处境、国际空间会带来更大的这个压力和艰辛？
我想多多少少都有影响啊。这第一个其实是当然，邦交国人数国数减少啊，当然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就是在台湾本身的就是影响，你18个跟15个是差不多。但最大主要的就是说，这个显示出来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在国际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啊，力道非常不够，或者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帮忙台湾那个在国际上发生的这一部分呢，能够有效的资源啊，或者有效的这个增强啊。所以这个才是我那个台北应该要担忧的，就是说你今后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努力啊，或者是国际空间的努力啊，没有办法完全靠美国，必须要自己在两岸关系之间做好调整，才可以让这个两岸的这个外交或者是国际的这个空间的争取啊，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效果，而不是只靠美国、只靠华盛顿，那不可能的事情。
下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台湾这次和这个所罗门这个邦交的这个争夺战呢，那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了。而且呢，据我们了解，这次这个断交并不是中国方面呢来主动的出击，而是这个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就是说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国际间的这个趋势啊，对这个台湾是越发的不利了？
我是想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不是所罗门主动提出，但是背后中国这个要给这个5亿的这个援助，美金150亿台币援助，这是最重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唱一双戏啊，让给大家看。其实我觉得北京还是很积极，我则不会连着又挖了这个基里巴斯。那至于说会不会不利，我觉得大概算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其实转成美国对台湾更加的这个关注。美国现在有可能会通过一个类似所谓的台北法案啊，将来这些我们有邦交国，如果说对我们产生这些比较不利的这个倾向，美国会给予一些某种程度的制裁。那所以我想，而且美国在对台湾的关切更深，所以也可以说是失之东夷，收之桑榆啊。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完全都是损失了。
好，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这个华盛顿的演播室，请这个蔡先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首先你对这个严教授的这个观点啊，是不是认同？另外就是你是怎么看这次，所罗门就是他主动的啊？那外界认为一般的都是说他是主动的和台湾断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罗门方面呢，甚至就是说呢，说这个台湾对于所罗门已经是毫无用处了，啊，他是这样说的。如何是看待这种，就是说这个从利益主义出发，甚至是有点这样的一个非常决绝的这样的一种发言？
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想严教授所代表的像是台北民进党本身的一种这个自视的一个思考方式了啊。我很对不起啊，这个但是必须这么讲，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实在没办法说，就是通通完全依靠北京，不依靠华盛顿，依靠美国的那个，因为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确在这一次的很明显的看到，不只是在太平洋，就在加勒比海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力正在衰退中，正在急速衰退中，尤其是在这个中美两国这个叫做这个我们太平洋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竞争啊，那么所罗门群岛也好，这个基里巴斯也好，他们趋向于选择本来这个大国，不管是澳洲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对他们的这个所以这个忽视他们的权益，忽视他们所有的这个的需求，而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援助。 这个时候你就像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美国一年援助这个基里巴斯是$500,000，那你说中国大陆目前愿意帮助他做好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啊、码头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有5亿，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但是起码这个数字他可以给他满足他基本上的需要。这个时候美国的影响力、澳洲的影响力就几乎等于没有了，而且大陆可以带来很多商机，所以目前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目前你要依靠这个美国、依靠澳洲来影响这些国家，甚至后面还有几个国家，是不是会马上就是失去这些国家的邦交呢？还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台北必须要考量，不能再一贯的思维，因为一贯的思维目前已经证明无效了，不能阻止邦交国继续流失，不能阻止这个他们以为了这个经济上的理由、为了这个国家利益的理由而继续与这个北京建立关系。尤其目前这次可以看来，所罗门群岛是以很慎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它有百日的这个 review， 对不对啊？这个它是有100天的时间，让全国各界能够来了解说，到底跟北京建交好还是跟台北建交好，到底要听美国的压力也好，要不要听这个邻居大国澳洲的压力，来把这个事就是确定还是留在这个跟台北的关系。所以现在他们在经过100天的辩论以后，跟这个处理以后，了解到说，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必须要跟北京建交，而不能接受华盛顿或者是澳洲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不是只是今天这个事情，而是未来好几个这个国家都有这个类似的情形。台北应该怎么办？民进党要提出办法来，不能只是说他们会压制。而且最糟糕的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美国可能会提出新的法案来这个制裁这些国家，那让这些国家跑得更快，因为这制裁这些国家并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因为这些国家就是希望在两大国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只是听命一个大国的那个压力而这个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接受两个大国之间，所以这个时候把台湾抛弃，这是他们国家必须的利益，那怎么办？要提出新的办法来，不能只是说就是他们这么做，我们没有道义，很决裂，很那个不应该，这个国家的利益，世界上是都是这样子的，那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要找出最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嗯，接下来转向台北演播室，请严建发教授，一是回应一下这个梁先生的观点，再一个就是您对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所罗门方面，他对这个。他说这个和台湾断交，就是说这个台湾对于所罗门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您是怎么看这种利益主义出发的这种说法的？
对，刚蔡会长呢有一个点是对的，就是基里巴斯也好，所罗门也好，群岛也好，他考虑的是大国之间的一个平衡，因为他跟澳大利亚、美国都有邦交关系，而且他们都给援助，他是要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求取平衡，而且他们跟澳大利亚跟美国也不是完全都很和谐，还是有一些矛盾，所以他用这种远攻近交的方式是对他国家是有利的，而台湾是使不上力，所以这一点是对的。至于说台湾怎么来选边，我觉得台湾是无从选边的，只能跟靠美国，因为你跟中国靠，他就是要你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你最后你就要接受他的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蔡会长跟我之间这个辩论已经是几十年，这没得解。就是说他相信接受中国一个中国原则以后会越来越顺，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保留给你的这个邦交国这些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对帮助很大。反而我倒觉得现在对台湾来讲，这些小国反而是浪费我们更多的这个援助，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象征意义。那说真的，15个、20个、15个、10个、5个，其实也没什么差别。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保住台湾的安全，主要是靠美国、日本跟欧洲这些对我们的支持，这才是重要的。其他东西说真的是象征的，其他国家说的都是我们付出啊。那现在好了，如果说依蔡会长这个想法说我们要想出办法，那我们拿出这个，他拿150亿的这个台币，我们拿160亿，我们可以愿意吗？我们人民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行了，更何况你就是花了160亿，也无法在其他地方跟北京这个竞争，因为他就是要拉大国来平衡这两个大国，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对台湾来讲， 没有其实也不会差很多。你失去了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对他并没有影响啊。所以我觉得不必要一定要去盯在这个数字上。导致说，如果说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作为影响到美国对我们不支持，日本对我们不支持，欧洲对我们反感，那才是糟糕的事。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对台湾真的没有太大影响。那国民党那个招数等于是请鬼开药方了。你最终你还是要你接受他一个中国原则以后，美国日本都不能介入，因为这是你们国内事情，所以反而你未得其利先受其害。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没什么好论的，因为蓝绿本来就在这个问题上没得解，所以我也不愿意用这个去批判这个蔡会长的说法。但是我想告诉蔡会长说，这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那如果你觉得两岸一家亲，两岸最重要统一，那我们也无法阻止这群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更多人可能也许并不相信这一套，而且觉得中共是不可靠的。
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演播室的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刚严教授点出了一些问题，我想就是这一次两个邦交国断交台湾方面的一些舆论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亮会长，就是刚刚严教授也提到，其实我们在台北也发现到了这个好像台北对于断交啊，就是一些舆论上或者人民的观感上越来越无感，甚至在网络上也有人说全部断光光也无所谓，反正因为我们要的重要的是实质的外交关系，而不是那种数字上，因为数字上的话太容易被北京挖掉了，所以还不如拓展这种实质的外交关系。例如说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不用说很多法案都是支持台湾的，或者是说日本，那么这个日本和台湾的这个交流协会也改名叫日台交流协会啊，所以说对于台湾的承认也是很多的。那么想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蔡会长，到底这个邦交国的数目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来讲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认为说这个全部都断光光是不是无所谓？那么另外呢，目前我们仅剩的15个邦交国里面，主要比较重要的大家受瞩目的一个是梵蒂冈，就接下来大家都关心的焦点，还有一个是瓜地马拉跟尼加拉瓜，主要说是中美洲二瓜，这个也是大家也觉得说在摇摆当中。就想先请教这个蔡会长，还有这个一会儿请教严教授，第一个，到底这个邦交国的数目字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有什么意义？第二个，台泛关系如果说再起波澜的话，那是不是其实到现在对台湾来讲已经就是也不差这一个邦交国了？先请教蔡会长。
是，我想这个邦交国的数目的这个迷思，我想是目前在台湾应该是没有了。但是说都没有这个邦交国，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个国际人格上，这个国格上是有大的差异的哈，但对一般民众可能不觉得，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个我想还是必须的。不过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了解到，就是说不管是国际组织也好，或者邦交国也好，本来北京对这些问题是有忌讳的，因为他希望就是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能够说还是保有一些面子，或者保有一些譬如说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邀请啊。后来因为他们考量说有可能在这个台湾的政治上，因为会有这种所谓的会翻转啊，所以有可能是民进党执政，然后民进党执政又不能接受他们某些这个 compromise， 就是某些协调啊，所以呢他觉得说这个我们必须要顾虑，所以呢，我们只能国际组织的这个会员资格只能每年这样邀请，而不能给你永久的会员资格。所以现在证明他们这个那时候的顾虑是对的。但是目前来讲呢，我发现他们这今年这么做，就是能够把这个邦交国一个一个拿掉的话，就是说他们已经不考量这个在台北政局的转变。不管明年是这个国民党是赢或者民进党赢，他们已经不 care 了。所以呢，在国际组织跟那个。这个邦交国方面，他们就是全力的，就是争取，全力的夺取。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就可以了解说，北京在外交方面，在国际空间上的思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还留给这个国民党，或者是愿意在这个两岸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协调上来讲的这个政党，或者是执政的当局呢一个空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空间了，他们已经不 care 不管说你是谁来执政都一样，他们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其实我相信是已经了解到这个现象了，已经知道说这个北京已经不管说是哪一个人执政是谁，他们不管这个台北现在状况有什么变化了。
那另外再请教一下，补充一下，请教一下蔡会长，就是说，即使他不管这个台北的变化，那有人说，在这个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已经到了快10月1号的前夕，中共习近平这样做，有人说七里八斯跟台湾断交是习近平亲自督军的，是为了要转移中共内部对于习近平方面在处理香港的压力，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吗？稍后我们也会请您教授来回应这个问题。那先请教，
我想这个因为大陆目前的很多事情很忙哈，就比如说现在联合国要开议了啦，现在这个有这个中美贸易问题啦，这个像这个说比如10月1号之前的这个国庆的大典的准备事宜啊，事实上这个不可能是这个习近平自己来这个特别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台湾问题对到北京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重要到说很急迫的。OK， 所以不可能就是一个中央领导人只专注这个事情，主导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譬如说对外事务小组啦，对台这个工作小组啦，还有这个可能这个什么国际上的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是蛮复杂的。没有专家学者的建议的话，这几乎没有办法这个协调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制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把台湾自己，因为台湾自己本身在看这个事情，以台湾为中心来看，所以会觉得说是这个样子的，但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嗯，好的，谢谢蔡会长。稍后我们也请林森会就这些问题，我们为我们提一些网友的点评。那么接下来是请教在台北的严介发教授，同样就刚刚请教蔡会长的三个问题，就是。您也在外交部任职过，那么就是究竟邻邦交国现在也有评论在媒体提出蔡政府要任这个正式邻邦交国的可能性。那您刚刚有提到，您可不可以在为我们深入的申述一下？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台泛关系是不是一个指标，还有大陆这次是不是究竟想要转移香港的压力呢？
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邦交国。只要砍我们，当然都不舒服。可是说实话，你就算砍到零又如何？我们现在有这些邦交国，对我们也不过在联合国发音，爆发声没有帮助嘛。我们还是在联合国之外嘛，名其实。至于说像国民党时期，对不用而已，对台湾没有实质帮助嘛，还是一样，机制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就算挖光了，我想我们自然有一套协调方式，跟美国是自然而然会有一套方式来让对美国日本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不用杞人忧天，就挖到零的做法，有了这个本来就没有帮助嘛，我们只是多付一些钱而已，多做一些国际义务，如此而已嘛。第二个问题你是说
关于这个台泛关系，
台泛关系
是不是一个？
我看目前不大容易，因为台泛关系打开以后，宗教自由就会进去，而中国一直担心就是这所谓的宗教交流背后有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些立场，在后面的，所以我觉得那只是在玩，尽量在拖。我是觉得打开最好，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把这宗教人这打开。假如我是蔡英文，我宁愿说好，那就这邦交给你，领吧。
那接下来就是说，他这一次一下一口气9天之内断两个，对台湾施压还是转移压力？是，
我是转移当然转移香港压力，另外就是对内交代，因为习近平从2018年初开始就一直的这个处于劣势，譬如说美国对他的贸易技术制裁等等，他已经招架不住了，再加上内部的股市会是。房市等等都出了很多问题，还有他内部的贫穷问题，包括像猪肉问题都已经没办法解决，香港又让他 无所这个没办法回避，因为香港本来不是他最主要议题，现在被排上议程。但而且你看他818为什么后来和平的下庄，而且把这个责任切给这个特首，就是他没有能力处理了嘛。那当然有一部分就是川普也给压力，另外就是香港人也站出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对北京不能太软弱，尤其捍卫你自己的利益还软弱，你等于就是 跟他在谈如何来解决自己的利益问题，那是最愚笨的做法。我觉得该强硬的地方就要强硬。我觉得这一次香港人这样叭一叭站出来，只是值得喝彩的。假如今天香港人没这样，北京更不会甩他。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该怎么样，只要站在有理有利有节立场上去表达自己的利益，不要萎缩，不会说啊，不要去跟北京讨好。你跟这种讨好，你只是得到羞辱，而且他会更希望更对你更压迫。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历届的这总统，我看川普做的最好。川普最懂得这中共共产党的心理学，所以他目前为止还是做的相当不错。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接下来把现场交给。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我们网上已经有一些这个观众和这个听众的一些评论，不过在这个我读这个评论之前呢，我想请这个蔡会长，刚才因为你没有谈到这个话题，就是梵蒂冈和这个中国，那么是否比如说下一个又要建交了？
这个对，要补充一下，其实就之前呢，梵蒂冈一直有声音说他们已经讲好了，协调好了，那么。所以这个他们其实我发现目前看起来已经拖了好几个月哈，一直都没有结果哈，就是基本上的原则问题。我想中国共产党比较重视这个原则问题，或者是说像刚才严教授所提的，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他们这个还是没有协调好，还是不能把这个原则问题呢让开。所以我想台湾问题目前最近可能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种触犯这个。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啊，这个没有这个宗教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能这个接受这个，所以他们目前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才对。
嗯，好，谢谢蔡会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网友和观众的评论。那有一位叫做 Eric Zhou， 他说希望台湾不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国号，那他这样的话呢，美国就可以把这个把台湾请回联合国的安理会，用这个来威胁中共。那如果台湾改了国号，那么最开心的其实就是中共了，因为他们终于成了中国的唯一的合法的政府了。好，另外一位是叫做冯韦斯特，他说什么邦交国数量与百姓关系大的是有多少个免签证的国家。下一位叫做龙光湖，他说邦不邦交有什么用？没有实力，你200个邦交国也没有用。好，另外一个叫做秦敏旺，他说中华民国是普世价值的国家，世界是自由世界的，独裁腐败的共产党靠金钱和行贿破坏台湾的邦交，已经失去了这个道德的这个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蔡会长就对这个几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我想这个国号改变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个一个宪法一个规定嘛，对不对？那么你除非说你有迫切的需要，不然因为国号的改变不只是对外，对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工程很大，而且目前台湾并没有说一致性的这个意见。那个虽然说叫台湾，但是事实上中华民国国号大家还是承认一个最大公约数，所以暂时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行性。
台北的严教授，
我觉得这个就看北京嘛。如果说挖到的一个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没有人承认你啊，那当然就台湾啦。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免签证的国家，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他才给的。好，所以刚有一位朋友提到说，我们不能放弃中华民国，这不是我们要不要放弃，而是中国如果把我们都挖掉，那你中华民国就不是我们自己毁，是把它毁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看北京的这个态度。更何况我觉得如果没有中华民国这个负担也很好啊，我们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把这些旧的包袱全部抛开，也许反而更自在。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啦，这包括人民的一种情感上的接受啊，毕竟这个国号用那么久，大家还是有一些情感或者一些依附。但是有些东西不是在于自己要不要的问题。今天假如有人被强迫我必须要改姓， 我才能生存的话，我也只好改姓了。这不是我要与不要的问题，这是国际现实问题。而且我认为台湾即使改姓，也不见得国际社会的这个关系就会减少或者变差。最重要就是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台湾自己的能力实力，还有自己的品质。如果我们是能够在各种品质上是成为先进国家，我们就成为这个东方之珠。谁能够毁了台湾呢？我认为不会，因为大家会保护台湾，会爱惜台湾。那中国想要来对付台湾，到时候不是只是台湾在应付而已，是一群人会来帮来挺台湾。我觉得这是跟国际利益有关的。
好的，谢谢严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关于所罗门群岛分手台湾啊，还有基里巴斯也分手台湾，那么台北的外交内政压力的这个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郭台铭退党退选，那么蓝绿外的力量是否能够出头？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9月16号宣布，他将不会参加台湾2020总统的竞选。就在几天前的9月12号，郭台铭宣布退出了国民党。尽管郭台铭当时表示他退出国民党与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没有关系，但是郭的举动被外界还是普遍的解读为他是要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最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今郭台铭已经正式的出局了，对于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郭台铭退选之后，台湾的这个蓝绿阵营之外，是不是还能够有第三股力量？有没有出头的机会？郭台铭的出局是否意味着明年的台湾大选仍然是蓝绿这两大阵营的一个对决？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那么是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我先来请教蔡先生啊，这个怎么评估这次郭台铭先退党，这又后退选，这个选票的流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有人就认为说是在这个郭台铭退选之后，明年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呢，可能仍然就是还会出，就是维持原来这样的一个蓝绿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样一个格局，有没有第三股力量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郭台铭退选，就实际上想杀出来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是因为你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是定义什么叫第三势力。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三势力是指说不是蓝的也不是绿的。那么这个力量到底是多大，是不是就是一个，我觉得说这种规划有点太模糊了，也太牵强了。因为第三势力是各种，只是我不喜欢国民党，不喜欢民进党，所以我叫第三，但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势力，这是好多个好多股势力在一起，所以呢，他们根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理念或者共同的这个主张，唯一的共同的利益是不要蓝不要绿，那这是一个政治利益的结合。那么这个政治利益的结合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行的方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但是呢，在台湾有很不幸的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很多人的解读或分析，对民调的分析认为是这个 第三势力或者是说灰蓝灰绿的势力实际上是比较庞大的，可以说是他这个选民的组成比国民党还大，比民进党还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想说应该是可以，我不要蓝不要绿，我就可以有第三势力推出来的候选人可以赢，可他们自己之间的整合发现说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跟连这个怎么去选都不知道，怎么就一起说我提出个政见是什么什么，那没有办法。那因此呢，我们同时回到您第一个问题，说民调的结果是选票的流向是什么样？那产生一个就是说我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这个民进党，那到时候选举呢，我最大的可能是我不投票，而不是流向哪里去。当然有一些说啊，我比较可能是比较亲近蓝的啦，但是我也不喜欢。啊，那么可能到时候是不是勉强去投票，还是说，但是那个人数就会减少了，所以我预期的就是说，到时候除非你蓝绿决斗搞得很这个坚决，是让大家说觉得非去不可，否则的话，这一批人呢，就是变成说我不投票了。本来呢，这些人是在这个郭台铭先生的号召下，变成是一个形成一股说我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为了台湾的前途，为了经济。啊，会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形势往上提升，所以我支持郭台铭先生。那这还是可能。那现在郭台铭先生不选的话，那么这批人是不是选择不投票？这是比较可能的。对我来讲是这种可能性很高，因为他们不喜欢蓝的，也不喜欢绿，他们觉得蓝绿对我来讲都是不对的，都是烂苹果，所以就不愿意去投票。好吧，
我们再回到台北演播室，请教严建发教授啊。一是对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蔡德良先生的这个观点，你有什么看法？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所罗门，还有这个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那么这件事儿啊，这两个国家和台湾的断交，特别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啊，如果没说错的话，有七个还是八个？
七个
国家和这个台湾断交了，那么这对于这个蔡英文政府来说，是不是到底是一个挫折呢？还是说，哎，他捡到枪了，拿到一个武器了，就是说这样的正好来就是促成了他会当选？
所以我想呼应刚才蔡会长的说法，确实这个所谓第三势力是模糊的，因为选举哈是一个现在办得非常专业的，需要一个组织来经营。如果你是一群乌合之众哦，只是有你个别的这个想法，而且这些乌合之众加起来也不等于完全没有抵触，所以一个还是需要一个政党来带。所以为什么后来柯文哲要成立一个政党这个理由？但是过去来看，好像历届的这个选举一些民调的经验，好像大概这个所谓的中间哦，大概是在10%的上下。那10%上下，如果蓝绿，张力更高一点以后，可能会缩到8%，如果再宽一点，可能12%。当然，我这个数字是一个约略抓的数字，所以其实就尤其这种大在总统这个层次哈，其实已经是蓝绿是两大最大的一块哈。那有一些说中间，它的中间其实有时候有些是偏蓝的，那有些中间是偏绿的，所以中间的位置其实并不大。那比如说以郭台铭来说，他就算退以后，他算如果他宣称中间，其实他是国民党的嘛，是蓝的，当然有一部分他会拉到绿的，但是更多可能是蓝的。那柯文哲因为两岸一家亲也被定为蓝的，绿的更不会接受他，所以我觉得这会越来越明显了啊。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敢说，不管这个韩国瑜、郭台铭或者柯文哲等等这些，或者王金平，他们都想要倒菜。而这倒菜的这个人信念哦，跟北京是一致的。我不敢说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特殊联系，但我相信他们一旦出来以后，北京一定会想办法去接触他们。那他们个别都有在理念上或者经济上的这个跟他的相联系，所以我认为一定会多少受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影响。我不敢说绝对的啊。那郭台铭下来以后，他现在成立智库。就基本上有可能会帮忙，不会帮忙派，因为帮忙国民党候选人，只是说看国民党方面韩国瑜怎么跟他再进一步协调。所以其实郭台铭的后续发展不能小视。至于说这个蔡英文是不是捡到枪啊，我觉得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其实当北京这样做以后，会让更多本来对蔡英文也许有批判的绿的，或者这个浅绿或者比较浅蓝，他可能觉得说，这根本是北京无理的对待嘛。那今年年初1月2号，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显然香港的历史告诉我们，不用太多辩论，一国两制是基本上是已经是不会被接受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更相信蔡英文做的决定是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而且包括像美国也很其实很支持蔡英文现在维持现状。那台湾有更多人是比较相信美国的，尤其跟美国都有一些文化经济或者是教育上的联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北京这样做的话，应该是对蔡英文来讲是得分，是得分啊。所以我想总体来讲，当然要看后续的发展了。后续蔡英文还是必须要把他的内政做好。那至于说外交啦、两岸，我想大概差不了，格局大概差不了多少。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谈一谈，就是因为在华盛顿这边，对这个华盛顿这个侨界的情况可能比较了解，就是说这个侨界啊，华盛顿美国这侨界对于郭台铭那个退选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非常那个非常这个就这个复杂的那个思的那感觉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很高兴说发现这个蓝营这个合一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觉得说这个失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也是一个很难。但不过最主要就是因为韩国瑜可能这个下个月会来到华盛顿访问，所以呢大家这个可能会这个集中力量支持他，起码呢能够让这个蓝营的气势呢再起来这样。那么这个我目前看到他们大家有在做，不过能够做多少呢？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很多人已经买了机票要准备回台湾投票，那么这个现象目前看起来是蛮积极的，那能够有多少的影响力的，这个是这个可以存疑的。但是我相信大家积极努力，就是尽量在做了，能够尽量做。我目前看起来的话，侨界上还是比较很关切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前途啊，关切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那个希望那个能够有往好的方向走。
侨界比如说支持绿营的这个侨胞，对于这个郭台铭的退选。
我的感觉，目前我听到了的话是说，觉得说其实这一部分本来就没有影响到绿营多少，但是是不是说真正说他退选了以后能够这个是这个，只能说是指蓝营的票数减少，但是并不可能说使这个绿营的这个增加很多这样。
好，接下来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啊来谈一谈，就是曾经有人说这个郭台铭啊是这个北京方面是比较这个喜欢的一个人选了，但是现在是郭台铭说我退出来了，那显然与这个人的这种说法呢是不一致了，那这是代表着这个说这样的一个话的人是信口开河呢，还是说北京利用其他的这个方法呢来真的是像在台湾，我知道有很多人说这个北京要试图干涉台湾的这个大选。
我觉得北京基本上是在玩这个养鱼政策，就是说我多养几条鱼，这些鱼都可以咬蔡英文的，那哪一条鱼上来的不肥了就抓。所以当这个郭台铭气势很好的时候，他当然就有人会去跟郭台铭接触比较多。当郭台铭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调整。我想可能会现在会押宝在这个韩国瑜，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我想他应该也会去劝这个郭台铭在某些方面合作，因为郭台铭毕竟有很大的事业在中国，而且跟他们有一些人的关系。我相信郭台铭也是识时务的，他是从商的嘛，一定是利益看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私下的这个运作，尤其郭台铭要弄个智库，这个会花很多钱在上面，然后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一些在政策上对国民党比较有益的这个做法，所以我想应该慢慢的蓝营应该会慢慢整合回来，只是说 这里面又涉及到美中之间的一个博弈。我想现在很清楚，美国很清楚，当这个韩国一上来以后，绝对是台湾就往中国倾斜。那我认为，就一般常识的见解来讲，美国应该不乐见韩国一上。当然，美国都是走两党的，他这个尊重两党，可是我相信他心里头应该不希望韩国一上。韩国一上的话，对这个他来跟台湾接触总是有个隔阂，包括说技术移转，包括一些国防机密或者军售等等，这都会是一个障碍，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国在这方面应该会再持续的给现在的政府执政党更多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或宣示上的这个助力，当然美国不会讲得很白，但我相信他会以行动来表示。
好，谢谢
你。这个我补充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目前从这一次这个一个礼拜这个两个国家断交来看的话，北京比较高的当局应该是已经不 care 台湾的选举的结果如何了。OK， 并不像这个想说会比较偏谁。我想国台办的层级的可能会说，哎，我比较跟谁接触这样，但是事实上来讲，他们最高档已经不 care 这个理论，所以他们已经不 care 这个你有几个邦交国怎么样，他们的层次完全是已经在中美之间的博弈跟那个所谓的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竞争上面来作演的。
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我把时间再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当然这个我们在台湾呢还是比较关心台湾的选举，因为未来不管是谁出现呢，未来四年他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个北京当局。那么在这个蓝营方面，在郭台铭退选之后呢，很多的这个郭粉的老虎军团都说他们没有办法支持韩国瑜。我不知道您刚刚有分析到侨界，您说这感情很复杂，我不知道侨界支持郭台铭的人是不是也是在挺韩上有一些疑虑。那么另外呢，也就是发现这个当这个郭台铭退选之后呢，如果是蓝绿对决，就是韩国瑜跟这个蔡总统来对决的话，这个蔡总统的这个民调不管是哪一家来做都是节节的上升，而这个韩国瑜是目前是逐渐的下滑。那么您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是否代表说郭粉跟韩粉它的组成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融合也是很难的？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表示在国民党方面这个互相整合是有点困难的？即使这个有这个蓝营内部说，只要历史经验来说呢，只要蓝营分裂就一定是败选，那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现在还有一个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还搞不定，他还是还这个不松口，要选到底。关于这种种的事情在蓝营方面，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的？
首先我们讲说，从回到比较之前来讲，本来这个去年去年的地方选举啊，尤其高雄市的选举，这个韩市长大胜了、啊。那么其实那时候他的民意跟声望都很高，所以那个时候是支持，我觉得那时候很多的蓝营人绝大部分都是支持韩国瑜的，这是没有话讲。后来大家开始要选总统的时候，那时候韩国瑜说选说不选的时候，结果有人支持这个郭台铭出来选，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觉得谁比较好？那时候就分成两派。分成两派，那么就是蓝营的人分成两派，就是有人支持郭台铭，有人支持韩国瑜。我觉得这是很健康、很理性的一个分歧，因为那个时候是初选之前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但是由于这个韩粉呢过度的这个激情啊，所以使得这个支持郭台铭的人呢、啊，会变成没有办法讲话，变得比较隐性，在蓝营里面比较隐性。这个时候，这种分歧的话，就变成产生一个更大的心结在那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到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郭台铭退选的，然后是不是说蓝营是必须要一定要结合在这个团结在心结下面的，那就很困难了。那么所以您刚才讲到说这个老虎军团会不会，我想最主要就是从以前来看的话，好像都是蓝营的支持者，但现在郭台铭因为有掌握到很多的，譬如说年轻人那一票。还有本来不支持郭台铭，不支持韩国瑜那一票人，所以这一批人呢，跟这个本来的铁韩粉是不是一致的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么目前呢，怎么样把这些 这个本来支持郭台铭的人能够转过来支持韩国瑜，那就是要靠韩国瑜本身的这个表现跟努力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目前呢是相当困难，因为主要还是因为韩国瑜的这个粉丝们真的是在之前的这个动作上做得太过火了，那么使得这些人呢难以接受。有很多人觉得说，我既不来也不立，我就是不予支持。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把它收，把这个心收回来呢？那么就是要另外一番的努力。不过这目前看起来是相当困难，因为我想这个行政资源也不在你手上，你这个你提出来这些政见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反而是郭台铭那时候提的新的政见是比较有东西的，所以目前看，除非他能够把郭台铭先拉回来，或者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是很不太理想的。
好的，谢谢蔡会长。那么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那么刚刚我们请蔡会长分析蓝营的这个情况，那请您看一下这个目前呢，蓝营内部对于他们这个分裂还是无法整合，只是无法整合，是一直忧心忡忡的。对于绿营来讲的话，您觉得这是不是这个一个目前看的态势，是不是一个团结的绿营？刚刚您说了，对上一些分裂的蓝营，那目前看起来蓝营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整合。刚刚蔡会长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彼此的心结还是很难抹平。那么，这个未来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呢、啊。我们套一句大陆话说，这大陆人常常会说，看谁能够笑到最后。您觉得蔡总统能够笑到最后吗？
选举哈，这个一系数变啊，尤其去年年底的选举经验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民意如流水，很难测。但大致上，目前如果是明天来投票，我想蔡英文机会很大。但是还有很多时间，我们真的不敢这么妄下断言。但就蓝营来说，他现在目前的问题，除了是粉丝以外，还有就是他上层的权力分配其实是有问题的。设想为什么这个侯友宜不去帮这个韩国瑜站台？因为假如说这个国民党选输的话，侯友宜就变成是最大的诸侯了。那韩国瑜上来以后，这个侯友宜就变退居第二，所有人都下来了，而且韩国瑜以前是被丢到边陲的，所以他另起炉灶跟地方派系结合。那其他过去这个在中央的台北的这些蓝营大佬，那恐怕他们就会失势。所以在这个权力上、权力分配上，或许还是有一些解释，可能就没办法打开。因为这次不只是总统选举，还涉及到立委的选举，然后往后各种县市长啊或市议员等等的分配，还有很多权利，还有很多利益在，所以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把现场交给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刚才严教授。那么我们现在又收到了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和网友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位叫做 Dumb Free 啊，就是 Freedom 了。看看台湾社会现状，中国国民党享受着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的空气，却时时刻刻出卖自己的灵魂，说这样的党不倒才怪。啊，这个是叫什么？蒋介石，这名字起的有点意思啊。请问蔡德良先生，说蔡英文跟民进党确实很无能，但没有不跟北京磕头又不花大钱的条件，能拓展我们的外交。好，下一个是 Atom Book， 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谁能向世界提供价值观，主要看实力，主要看发展。那么下一位就是说呢，说就算台湾一个邦交国都没有，难道台湾就毁灭了吗？台湾有150多个免签证的国家，这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好，接下来又是刚才那一位叫做蒋介石的啊，说邦交国对国民党比较重要，因为他们要中华民国，说一般的台湾人不要，尤其是花几十亿去收买，那就更没有必要了。好，下一个是叫做 Gary Gu， 说台湾不必为所谓的邦交国的数量而担忧，那么中共国啊不断的挖角，说台湾则要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和道路，绝不能向邪恶的政权低头，让流氓知道台湾的理念和决心。啊，下一个还是 Dumb Free，说郭台铭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商人，退出选举也是基于利益优先的考量，至于党派之说只能表现而已，不能当真。好，下一个是叫 Sing Ming， 台湾整天都在讨论蓝绿问题，那么在野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反对执政党的所有的决策，这就是多党制的根本的问题。反对派不能让执政党成功，不然他们就选不上了。好，下一位是，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无论是台湾国，只要是多数台湾人民的选择，那就是民意。好，这是我们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就请我们两位来宾啊各自来做最后的一个点评吧。先蔡先生开始。
我想这个目前看来其实两个问题合在一谈啊，就是这个邦交国减少跟这个台湾的选举情势啊。目前看起来这个我所了解的啊，那么北京已经不管你这个台北是谁选上了啊，因为他们已经培养出一套东西来了。但是我的了解是在台湾，我民进党自己的本身对蔡英文的执政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们的基层的反应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这个蔡英文的执政是很差的，很不得人心的。所以这一次去年那个选举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今年怎么样？为什么会变得好像不太一样？因为这加入一个所谓的国际因素、外力的因素。去年这个选举是比较没有外力的因素的，所以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这个外力因素就牵扯到，就刚才讲的说所谓的邦交国多少的问题啊，是不是应该撒钱呢、啊？其实我据我所了解，中华民国已经在好多年前已经不做这种这个撒钱的外交了。那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就是马英九是跟北京是有一个协调。所以让大家可以说不用在这方面这个花力气，那么其实那个是对台湾，因为过去二十年，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这个国力的提升很快很快，所以呢，使得这个你台湾跟大陆的这个差距会来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没有办法，你必须要说做一个比较协调来守住自己的这个形势，而不是继续的在对抗，继续的对抗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
好，接下来，时间给严教授，啊，您的最后的
我刚
回应
刚一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话，就是，基本上郭台铭是商人的哈，所以我在很早以前就跟一些学生还有朋友谈，我说郭台铭是选假的，因为当他选上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川普跟习近平就是困难；当他选上以后，怎么面对两岸关系，就是一个所谓的顺的故意、逆的少意的这个困难。与其这样，他不如把朋友选上，但是他来参选可以增加他的曝光度，对他的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而且他现在还要转入做这个智库哦，他其实想还是要操纵台湾内部的一些政治经济的走向，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我很早以前我就说他是玩假的。第二个就是说，民进党对于蔡英文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责备没错，但是不是没有信心，因为本来民进党就是一个民主进步党。我们常
有
很多批判，
所以是
绿营的，
非常抱歉，我们时间不够了，只能让您谈到这儿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峡论坛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来不及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和讨论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样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YouTube.com/VOAChina，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好，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这是美国之音。